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13号，公元2006年2月1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希望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未来成为学习各教派传承基地。17世噶玛巴仁波切倡导藏人发挥团结力量。欧盟称中国未改善人权前将不会解除武器禁令。往返西藏的2名尼姑遭中共拘捕失去下落。中国各地区展开伪权接力绝食抗暴运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特派记者巴青朵吉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在瓦伦纳斯向西藏综合大学全体师生、来自西藏和喜马拉雅山区的信众、在瓦伦纳斯经商贸易的藏人以及外国观光人士等约2000多人发表讲话时强调，流亡40多年来经常要求藏人在各方面符合社会局势，当今水域西藏局势危机的时期，作为一名藏人就必须要加强注意，不要做出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这将会遭到因果的报应。达赖喇嘛表示，自己已经年过70了，回顾过去竭尽了自己的所能，因此死而无憾。然而想到境内外藏人的寄托，我经常性的在想，现今时期是不能够死去的，所以我们都应该注重和肩负起应尽的责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在瓦伦纳斯出席西藏各教派传承研讨会时表示，瓦伦纳斯西藏综合大学具备优越的学习各教派理论的环境，倡导未来在该大学中设立科学课程，并且成为学习各教派传承理论的基地。针对来自境内的信众，达赖喇嘛表示，
西律假期没忘记的我们汉来的生秀达这个汉来的大叔叔人数路生下是他要的。
境内藏人是未来西藏的主人，因此希望不要失去信心，坚定对本民族忠诚的毅力。我们拥有正义，因此在以和平非暴力的争取自由，因为正义可以面对面的去会谈，然而这需要知识水准。达赖喇嘛呼吁境内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必须注重学习，而不是外在华丽的动物皮毛装饰，这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下午还特别前往瓦伦纳斯佛陀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佛塔及部分圣地进行了朝拜，当天下午还特别参观了当地一所有外国资助的学校。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出席印度圣地瓦伦纳斯西藏各教派传承研讨会的藏传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昨天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西藏四大教派应该避免相互没有必要的分歧，特别是西藏人民应该以国家事业为主，发挥出团结的力量。噶玛巴仁波切还表示，研讨藏传佛教理论的学者们应该要全方面的进行探讨，由于佛陀之传承都是在倡导大众以慈悲为怀利益他人，因此进行研讨不仅符合事实，而且对西藏人民的未来也起着重大的作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欧盟代表团在与中国外长李兆新举行会谈时表示，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还需要与人权问题挂钩，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获得改善，欧盟方面将会通过协商后决定是否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
中国外长李兆新本月三号星期五在奥地利维也纳与欧盟代表团举行会谈，共同商讨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中方在这次会谈中将焦点放在军售解禁的问题上。欧洲联盟于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运动遭镇压后对中国实施军售禁令，中国政府一直期待欧盟方面尽早解除对中国的军售禁令。中方认为对中国实施军售禁令是对中国的政治启示。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这次会谈中，欧盟代表团分别由欧盟成员国奥地利和芬兰外长、欧盟秘书长索拉纳以及欧盟外事专员贝尼塔·菲热若·奥德尼尔组成。目前奥地利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之后在今年七月将由芬兰担任欧盟轮值国主席。这次会谈主要商讨伊朗核武问题和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伊朗问题所持的立场。中国外长李兆新在会谈中再度提起武器禁运的问题，要求欧盟考虑对中国解除军售禁令。但是欧盟轮值国奥地利外长布拉西尼克表示，虽然欧盟的原则是赞成解禁，但是中国的人权记录持续影响着欧盟25个成员之间就是否有必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问题上所做的决定。中国外长李兆新并且在欧盟寻求全方面的经济市场领域，但是被欧盟断然拒绝。李兆新立即回应说，这个决定是荒谬的，是对中国的一种启示。欧盟在会谈之前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如果中国的人权状况获得改善，欧盟将会考虑对中国的军售解禁问题。声明同时表示，虽然何时决定解禁还是未知数，但是欧盟希望中国首先确认在先前签署的国际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美国和日本为首的很多国家始终保持对中国解禁的反对立场，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迄今没有改善。如果对中国恢复军售，将会造成亚太地区不安定，并加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同时多次强烈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的军售禁令。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在欧盟与中国举行这次会谈之前，向欧盟代表团和外交官员呈交了一份有关介绍西藏问题方面的记录。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往返西藏的两名尼姑遭到中共拘捕后失去下落，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从尼泊尔返回西藏境内的两名尼姑在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遭到了中共警察的拘捕，至今下落不明。据移民知情者向本台记者透露，结束在尼泊尔修行之地杨拉秀三年闭关的两名西藏尼姑，于去年十月份返回西藏的途中，在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遭到了中共边防警察的拘捕。目前还无法了解他们俩的现状和被监禁在何处等有关情况。邻居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尼泊尔西藏南边接待站的移民藏人，以亲身经历阐述中共拘押藏人的过程。他说：“
咱们给东安的呀，你们这样子是咱们伢子，俺的那怕伢那么给的话，伢那么怕现在的怕给，俺现在。”
从印度和尼泊尔返回西藏的藏人，以往在藏尼边境樟木口岸遭到中共警察的拘捕后，都按照有关规定分别遣送到樟木拘留所、聂拉木拘留所、丁日县看守所以及日喀则各监狱中，之后由上述这些机构负责转交给各地方司法部门进行处置。据了解，被中共警察拘捕的两名尼姑分别是30岁左右的关雀曲正和强秋，两人都是西藏山南贡嘎县人。他们的家人得知两名尼姑被遣送到西藏日喀则地区后，先后打听和寻找他们的下落，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消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新社消息，大约370人本周四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区展开伪权接力绝食抗暴运动。本月10号，北京的著名工人、伪权领袖钱玉明，四川自贡的著名农民、伪权领袖柳正友， 广西著名的维权律师杨在新等人的带头下，从中国民间维权活动家赵新、郭飞雄手中接过第五波绝食接力棒，进行了48小时的接力绝食抗暴维权活动。上海的170多名访民和维权人士也于本月8号集体签名，表示声援和支持绝食维权倡议活动。自高志胜律师和中国的一批维权人士为了维权自身的权利、尊严和安全，于本月3号成立维权绝食声援活动后，在全球引起极大的反响，牵起了全民反破坏的势头。高律师表示，目前已经有至少可以进行持续半年的接力绝食签名。他认为，尤其是在中国消息被强力封锁、媒体沦为流氓政权的工具情况下，大部分中国人心里仍然处于一种恐惧，不敢做出符合内心的选择。海外的力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对中国国内维权运动有一种很大的鼓舞。高志胜说，维权绝食活动真正的意义在于过程中。他说，我们有一个如此庞大的不愿意受破坏的群体，总有一天中国全民反破坏的序幕一定会拉开。中国维权接力绝食抗暴运动从本月4号开始，由高志胜律师和叶双绝食48小时开始。当郭飞雄接力第四棒绝食48小时，并因郭飞雄亲自前往北京中南海新华门前绝食静坐，递交请愿书被扣留，盛学、王丹等等海内外良知人士积极的广泛支持和响应，而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郭飞雄在广州遭到中共流氓黑帮的殴打，北京律师高志胜发起全国性的接力绝食活动，抗议中共政权采用黑社会的手段殴打公民和破坏的暴力。海外的各大媒体对此纷纷做了报道，英国、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地区民间团体和个人都已经开始接力绝食行动，声援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为您介绍的达瓦次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
那么中华民族是指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的说法究竟包含了什么呢？首先，在多个定义中，作为数概念或被定义相状的民族与众概念中出现的民族，二者的内涵与外延是无法统一的。也就是说，这个定中义中的先后出现的民族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是不相同的，因为将这前后两次出现的民族以统一的意义来理解，则如前所述，只要稍有思维能力的人显然都不会承认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显然，作为这种概念意义上的民族是符合我们平常所说或前面谈到的以四要素为特性指民族的含义。那么作为数概念意义上的民族，其所知有是什么呢？我们能清楚地知道，中华民族是指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只是一个规定的语词定义。如果从概据中抽出中国这个概念，那么56个民族就和中华民族这个被定义相全同，因为像蒙古、俄罗斯、哈萨克等许多民族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生活在中国境外的，甚至拥有本民族自己的国家，显然无法将他们包容在中华民族的名下。而根据定义规则，定义项的外延与被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通的。由此可知，这个所谓中华民族是指中国56个民族的总称的定义是限定在中国这个政治属于的范围内的。定义的成立是以政治边界线为标准，而非是以各民族的民族身份来划定。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瓦次人撰稿的《论中华民族》，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